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哦，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好，今天早上呢一样的哦，这个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连续三天，昨天今天明天这个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话呢都会有雨，然后呢会比较凉，那甚至呢有一些像基隆北海岸哦跟东北部地区的话呢还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好，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要带把伞。那中南部的朋友的话呢依旧都是一个稳定哦还蛮舒服的一个天气情形，没有像前两天那么热啊，这个高温大概在27度左右，所以呢但是天气很稳定啊，不会下雨哦，所以呢其实还蛮舒服的，只是说呢那不下雨的话呢还是很伤脑筋，因为现在呢其实中南部地区尤其这个南部啊，这个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先前啊中部啦、啊、这个苗栗等等地方已经开始限水了啊，那这个对于南部地区的话呢如果说要真的到更严重的啊，这个限水的话，很可能呢就更糟糕了啊。所以呢，其实南部很需要下雨，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雨哦应该并不会下到这个中南部地区啊，就算有的话呢，也是零零星星的啦啊。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比较可惜的。那再来的话呢，空气品质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啊，所以呢比较好一点。那只剩下呢这个云嘉南的局部地区哦，短时间还有呢高屏地区呢是橘色提醒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北部跟东北部的朋友呢要带个雨具。好，那这样子一个天气状况底下的话，接下来一样的看的是疫情啊。这个疫情的话，目前看起来还是有点伤脑筋的。那我们昨天呢，显然的啊，我想这个政府部门是有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啦，哦，所以呢，昨天讲完之后呢，这个防疫中心啊，这个相关的记者会里面就邀请到了专家啊，李秉颖呢特别谈到说呢，到底对于 AZ 疫苗，目前呢这个欧洲的药物管理局已经说了啊，这个跟血栓有关联性，所以到底台湾该怎么办啊？那我们的答案是建议继续施打。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到底我看好这个详细的部分，我们可以稍微先讲一下。建议施打啊，这个部分因为讲到说呢，还是觉得呢，这个利是大于弊的。那但是呢，有一些建议啊，那这个建议的部分的话，包括说，这个是李秉颖说的啊，他说的话呢，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发生的血栓啊是罕见，那所以呢，这个的不良反应并不是大部分都有啦，所以他跟庄仁祥都说呢是建议施打。那主要的话呢是发生在脑部跟肠系膜的静脉栓塞。那 OK， 所以呢，如果说是有使用避孕药或是荷尔蒙治疗的族群，建议呢要在停药28天之后啊，在这个施打呢 AZ 疫苗。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要特别注意的话呢，就是如果担心，那就是在接种疫苗之后的14天，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话，那可能要特别的紧急的快点去就医。那哪些症状呢？就要特别观察啊，就如果说有不舒服的话，大概来说会有第一个呼吸急促，再来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胸痛啦、视力模糊啦、持续疼痛啦、四肢肿胀啦，甚至呢还会有一些皮肤出血，出现的不寻常的紫斑等等的状况啊，那这些的话还有腹痛，这些的话呢就要紧急就医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防疫中心的建议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就属于什么避孕药的啦、荷尔蒙的啦，是要延缓施打啊，并不是说不用施打。那在施打之后的话呢，就是密切做观察。好，但是我们的这个另外是感染症状学会啊，这个理事长呢是台大的感染科的医师黄立明，他则持比较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说呢，目前看起来已经不是叫做不良反应而已了哦，而是有这个因果关系的副作用，所以建议呢50岁以下的民众呢先不要打 AZ 疫苗。他说呢，因为年轻人施打目前看起来比年长者呢更有危险。他就特别提到了英国的例子啊，这个我们在昨天第一时间也告诉大家了，他们呢建议呢30岁以下的公民啊，先不要打呢这个 AZ 疫苗，打别的。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这个我们的政府的建议啊。那 OK， 所以我想大家可能要特别的啊这个提高警觉。OK， 好，但是就是政府的说法跟这个专家的说法其实有一点出入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到底要听谁的啊？我想这个部分，也就是要特别的，我们特别讲到了，包括说政府的建议的哪些特别值得注意族群的，还包括我们讲到呢，在欧洲这个在世卫组织特别提醒的是有一些血液方面的疾病的啊，那可能要稍微注意。OK， 好，那要讲这个那么重要的话题，是因为呢这个全球的疫情持续的拉警报，在今天的话呢，突然之间 再飙升啊，比昨天增加了快要10万人，就单日新增71万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昨天的话呢是60几万啊，今天是71万，那单日死亡呢也到达了13000多人啊，算是这段时间以来的又是一个新的高峰啊。那这个当中的话呢也是一样，印度、巴西、美国跟伊朗这几个国家的话呢都不断的飙新高啊。那现在呢这欧洲地区的话呢才前两天比较平息，今天看起来的话呢数字又不太乐观。我们先看到这个印尼啊，这个单日新增13万多人感染新冠肺炎。那它周边的话呢巴基斯坦5000多人，孟加拉6000多人。那另外的话呢巴西单日新增呢是82000多人感染新冠肺炎，单日死亡就有接近4000人啊，所以连续三天了，他们死亡人数都是很高的啊。那再来的话呢，是美国的话呢，单日新增是7万多人感染新冠肺炎。好，那所以呢，在这个美洲地区哦，这个巴西附近的阿根廷单日新增23000，哥伦比亚呢单日新增12000。好，所以呢，这些国家呢都是啊，目前看起来呢比较紧急的。那包括了在中东地区的话呢，是土耳其啊，这单日新增55000。伊朗的话呢，单日新增22000。好，所以呢，这些国家的话呢，都是这个一群一群一群的啊。那 OK， 目前亚洲啊是最明显的疫情飙高的，就是过去都还算是相对于欧美国家算缓和，但是最近呢这个几个礼拜呢不断的飙高。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美国的话则是依旧的严峻啊，所以美国的话呢就是巴西、美国、哥伦比亚跟这个阿根廷啊，这是几个比较严峻的国家。好，那亚洲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啊，除了印度13万，土耳其5万这个伊朗20000多，伊拉克7000多之外，东南亚的菲律宾这个9000多9216人感染新冠肺炎。印尼的话呢是5500啊，所以呢这两个国家尤其菲律宾现在呢是比较严重的啊。那我们昨天也讲到了这个杜特地身边的维安人员呢100多个人感染啊。那现在印度的话呢最新消息是很多地方呢传出了短缺疫苗的状况啊。那因为的话呢现在疫情突然之间升高，原本大家施打疫苗的意愿没有那么高。那这个昨天呢印度的印度快报表示这个大概45岁以上的这个成人突然之间啊，就是很积极的啊，原本观望的都纷纷的到去登记啊，说要去施打疫苗，但是也因此就发现了疫苗好像不够啊。那目前的话呢，这个中央政府呢是开始加速的供应，照理来说印度应该要够了哦。这个先前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美国所发动的这个美印日澳这个四方会谈的时候呢，其实很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呢，印度呼吁这个欧美国家呢能够尽快的投资印度，因为印度有这个能力印度呢向来被称为叫做世界的药厂它是生产一些学名药呢是非常厉害的那所以他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部分跟中国大陆的疫苗外交进行竞争所以呢，照这个说法来看的话呢，印度应该有相当能力去生产疫苗，而且这个疫苗的数量应该是不至于短缺的啦。那所以呢，这个看中央怎么样的一个相关这个释放出疫苗的速度跟一些分配的状况吧所以呢，这个是印度目前的紧急的这个中央正在调疫苗加速供应。好，那所以呢，这个印度的情势是危急的那再来，我们刚讲到中东地区，那另外的话呢，除了中东地区跟东南亚这个菲律宾之外，日本的话呢已经连续两天很明显的这个是升高的，今天呢已经来到了3000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所以呢这个在继先前的这个东京都之外，目前是大阪很明显的这个拉警报，在昨天光光一天之内就有近1000人感染了新冠肺炎。那另外的话呢，像是南韩也蛮明显的增加，现在是700人单日新增感染。好，所以呢整个的亚洲这个在昨天到今天单日新增28万人感染新冠肺炎，而欧洲呢18万人。好，虽然欧洲这个比亚洲少了10万人，但是比起他前几天也是很明显的升高。在今天的话呢，有5个国家破万那尤其当中的话呢，波兰、德国就破2万。波兰的话呢，是目前呢这个 今天看起来疫情最严重啊，这个数字最多的国家是27000多人啊，单日感染新冠肺炎。德国啊，这个也是这个欧洲的火车头啊。如果说它的整个经济因为疫情而再次紧缩封城的话啊，这个对于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啊。这个德国单日新增24000多人感染新冠肺炎，乌克兰19000，意大利17000，法国15000啊，西班牙也有9000多，俄罗斯8000多，捷克跟荷兰7000多。好，所以呢，这个。欧洲虽然相较于其他的州比较和缓，但是这两天又爆发开来了。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疫情还是有点伤脑筋的，尤其是呢讲到这个大家现在都非常的需要这个靠疫苗来阻挡这个不断的疫情的扩大，尤其是变种病毒不断的扩散，包括日本也是那但是的话呢，现在AZ 疫苗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其实呢昨天呢不少的欧洲国家呢，原本有些国家是已经先暂停施打了嘛譬如说像是什么德国法国啦，那 OK， 那但是呢在后来又稍微的缓一缓，因为呢世卫组织出来喊话嘛认为呢这个利益多于弊。好，但是在昨天呢整个欧盟的这个相关的单位这个说明了它确实是证实的直接关联的之后西班牙跟意大利也宣布呢来限制使用呢 AZ 疫苗了。他们呢限制的部分就是尽量的就是成年人就是希望老人家，因为老人家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好像是说65岁以上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的呢有血栓发生的这么一个案例所以呢就如果比较放心施打的话呢，是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比较建议，长者比较建议施打呢 AZ 疫苗。那在65岁以下的话呢，还反正有其他的疫苗呢可以选择的话呢，就尽量选择其他疫苗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显然的是欧洲他们是看科学数字来做事情的啦所以呢他们呢在这个昨天消息出来之后让整个欧洲呢施打疫苗的进度似乎某个程度来说呢可以说是蒙上了阴影因为他本来希望能够在今年夏天之前全欧洲能够到达呢 60%-70% 这样的一个群体防疫的状况。那现在的话呢，除非其他的品牌的疫苗的供应的数量是不用担心的，否则的话事实上呢目前整个欧洲想要群体免疫可能这个时间点会越拉越远。 OK， 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 AZ 疫苗相关的问题。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当然全球的经济可能就不会如先前预期的在今年下半年会那么明显的反弹了啦好，那现在美国可能像状况好一点的是，美国的疫苗每一个看起来的话呢这个防护力都非常的高，那现在副作用也非常的低，安全度的话比起这个欧洲的疫苗来看的话呢是来得好很多的那而且他们现在施打的进度呢也是非常的正在加快速度所以呢看看这个美国它可能是比较主要的是要跟变种病毒在赛跑。好，所以呢这个大事是目前这个国际的疫情跟疫苗的局势。好，那牵动到了这个经济状况，但是呢昨天欧美股市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这个最主要的话呢看起来是跟联准会的信心喊话有关，所以呢欧美股市都是上扬的。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57.27点，收在33503.57点，涨幅是0.17%。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40.51点，收在13829.31点，涨幅是1.03%。S&P 500呢上涨了0.42%，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涨了1.01%。好，这是美国股市。那欧洲的股市三大指数呢都上扬，德国涨了0.17%，英国涨0.83%，法国涨了0.57%。好，那这个好消息的部分呢是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呢再次喊话了那因为最近这几天IMF 呢跟世界银行正在举行春季论坛。好，那所以呢这个鲍尔在这个昨天这个论坛上面呢发表谈话再次强调说呢，虽然全球这个疫苗的接种进度不一是一个经济目前复苏最大的风险但是美国目前看起来的话呢经济前景一片光明尤其是他特别强调，就算是呢这个发展有点不均衡不够完整，但是联准会绝对会继续的大力支持下去，那维持呢尽可能的量化宽松这个是他的保证那只是说他也再次提醒，他说呢这个新冠疫情目前的状况 让这个所有的国家啦啊，这个很难再回到过去的经济模式哦，所以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呢，就算是大家撑过去了啊，也会有所改变。大概来说，这个是鲍尔的谈话啊，那所以带动了一些呢，相关的比较至少啊是可以撑得下去的一个乐观气氛。那再来看到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昨天的什么科技类股啦这个就是都是上扬的，标准500指数呢继续的破呢这个历史的新高。好，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比较是利多面的部分了但是呢，另外的话，当然有一些相关的消息这个首先第一个，他们的失业率每一个礼拜呢，相关的初次请领失业金或是呢继续请领失业金先前讲到这个失业率是有往下降这个大概6%但是这个礼拜看起来呢，领失业金的人数比想象中来的更多并没有往下降，而是又开始有点反弹上升就是数字没那么漂亮了原本呢，譬如说这个初次请领失业金的预期是68万人，结果呢是74万人。那继续请领失业金的呢，预期是363万人，结果是373万人。好，所以呢，这个数字当然会让大家心头一紧了那再来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跟晶片然后跟这个半导体的生产跟美中之间的大战有关那在昨天的话呢很多都跟晶片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看到呢两件这个最大的事情，一件事情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是说事实上他们发现这个其实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飞腾腾飞腾飞这个腾飞这一家飞腾这家等七家这个大陆的公司跟实体他们呢涉及到的就是运用了美国的技术跟台湾的世芯设计，由台积电所生产的晶片制造了超级电脑。那这个超级电脑干嘛呢？他们发展了呢极音速的武器。那这个武器呢，目前看起来呢是取得超越美国的优势那甚至呢，在这个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里面，他们说呢，这样子的一个极音速的武器的话，未来的话很可能会锁定太平洋的美军的舰艇跟空军的基地。那过去一般的巡弋飞弹大概只要1到2个小时才能达到目标，但是呢，极音速的飞弹只要几分钟就可以达到，所以未来包括美军的基地，包括台湾，如果遭到攻击，都很可能呢跟这个极音速的武器有关。哇，这个话一出来之后这个拜登在昨天立即宣布针对呢这个飞腾等七家大陆公司列入呢美国的出口管制的黑名单。那除了飞腾之外，还有上海集成电路，还包括了深圳的信维电子等等等都参与了相关的活动。回到蓝轩时间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是还蛮伤脑筋的，就是说呢，《华尔街日报》报道，那显然的话呢，美国政府也应该是确认了确有其事那所以呢，针对呢，在一个灰色地带的，就利用一个军民这样子比较模糊的两用技术看起来呢，飞腾像是个民间公司，但它呢，在美国的说法里面，它隐藏了背后有解放军这样子的一个跟他们研究部门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呢，达到了呢，把这样的一个民间的技术转到了这个中国的军方，因此呢研发出一个极音速的武器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很尴尬的地方在于说呢，还包括了他用了说是台积电的晶片那现在台积电的话呢，就是立即的表示说呢，台积电的出口呢向来是遵循法规的所以呢他们不知道被用在什么地方，但是呢美国呢则宣布了一些相关的黑名单那这个黑名单的话呢，总共是包括呢飞腾等七家的大陆公司，那这些公司的话呢，都是跟超级电脑跟大陆的超级电脑计划有关的一些公司，而这些公司就说这个超级电脑计划都是跟解放军有关。那另外的话呢，还甚至有这个被制裁的还有4个实体，实体的意思就是不是公司是济南、深圳、无锡跟郑州这4个超级计算中心这个是中国大陆政府的超级计算中心，也被列入呢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好，所以意思就是未来呢，除非美国的商务部同意之后才可以呢取得来自于美国的技术产品。 OK， 好，那这个我说很伤脑筋的地方还在于说呢，现在目前看起来美国正在这个晶片短缺。那这个短缺当中的最新消息是这个通用汽车，通用汽车呢，他们在还有福特汽车相继宣布呢，北美很多的工厂停工。停产，暂时停产。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晶片。那这个包括了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厂商，这边讲到说呢，先前呢好不容易撑住的三家厂商，三个工厂，目前的话也打算停产或减产1到2周。那另外的话，这个当中包括了一些很受欢迎的中型运动型的多用途 SUV 的工厂要停工，还包括了呢生产了雪佛兰的 SUV 跟凯迪拉克等等 SUV 的这些工厂，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是在对市场来说还颇有影响的啦。那另外的话呢，还说把这个在一些堪萨斯啦跟安大略的工厂的关闭的期限继续延长，所以意思有些是说已经关了，那继续延长它关的时间；有些是还不容易好不容易撑着的，那现在的话呢，也必须要去停产或减产了。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对于美国来说，这边特别讲到说，汽车的生产商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努力的应对有关于半导体的晶片短缺的问题那但是现在显然的还是这个不敌。OK， 好，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同时，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像是特斯拉还特别呢，马斯克出来说，谢谢大家他们呢这个电动车不受到这个晶片短缺的影响。那苹果这个也还说有这个。日本的媒体报道说，他们是因为受到晶片短缺的影响的关系，所以他们有关于呢，这个 MacBook 还有这个 iPad 都会呢，被迫先延宕生产那只是手机部分暂时不受影响等等所以你会知道说，有关于晶片这个部分，在美国现在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关国安跟产业发展的这个话题所以我们昨天不是也才讲到说，他们近日之内要召开会议吗？那今天的话呢，因为这样的话题的关系，所以这个美国的白宫也特别再次的强调说，他们会在下个礼拜由白宫的经济顾问叫做 Brian Deese 跟这个国安顾问Sullivan 会召开相关的会议，在4月12号召开，就是要针对的半导体跟一些汽车的制造商而来讨论呢这个事关重大的话题。好，所以呢，在美国正这个积极的因应这样的晶片短缺的问题，然后呢又一直觉得呢中国大陆在跟他竞争，然后再传出来有关于这个极音速武器竟然这个是用了他们的技术，那用了台积电的晶片，因此你可想而知他们动作怎么会这么迅速，也不会是前一天这个华盛顿邮报报道了这个消息，昨天这个美国政府呢就立即宣布这个相关的制裁跟黑名单。好，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都是这个晶片惹的祸啦那 OK， 所以呢这样这个讯息到底这个内容是不是一个发展是在于这个极音速武器啦是不是如同这个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这么的严重这么的可怕，而且超前的速度这么的快或者是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的晶片短缺所以呢如果说你限制这些相关的使用的话，会不会这个也让他们的这个车用的晶片可以得到一点舒缓，不知道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呢，他们其实这段时间他们不是也重申了吗？他们很多这个对外的一些战术战略的考量，其实很简单的只有两个因素在背后作用着一个呢就是美国利益，一个呢就是美国价值所以呢我想这件事情事关的是很多美国的利益在里面。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当然因为也牵扯到了台积电所以呢台湾也这个台积电这个方面也是不断的在昨天呢被追着问。那再来的话呢，是因为他们这个武器说是很可能会用在印太地区当然包括台海，那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看到这个国际的财经话题里面这个跟这个美中这个相关的 也跟产业跟美中相关，跟这个战略有关，也跟产业有关的这个话题。好，那既然讲到这个美中之间啊，这个今天跟美中之间的话题也还继续的啊，有一些正在进行，尤其美国的国会，这个是媒体报道啊，这个美国的参议院将会在4月14号啊那一天呢举行会谈，要来进行审查，他们要提出一个新的法案，这个新的法案叫做2021年的战略竞争法案。那这个竞争法案啊，那另外的话呢，他们的一个参议院的商务委员会还要提另外一个法案，叫做无尽的边疆法案，想要去因应啊这个目前中国大陆不断扩大的全球的影响力啊，去涉及到美国的战略竞争。也涉及到啊，这个如果它的影响不断的往外扩张的话呢，是不是有一些部分的话呢，必须有法令在背后支撑哦，可以予以遏制哦，或是说呢，让美国跟它的盟邦之间哦，能够有更多的充分的合作。那当然，在提到有关于呢战略竞争法案的同时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法案内容也特别提到，要加强跟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啊，讲到说呢，台湾啊，在这样这个印太战略里面的角色啊，至关重要，所以呢，必须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相关法令的松绑，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再次提到台湾，还不止这个。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美中之间啊，这个相关的话题真的是不断了啊，那所以呢，各方的一些动作也都不断啊。那 OK， 刚刚讲到了是美国的参议院啊，打算呢要再去定一个啊这个相关的法案，想办法呢能够去让美国啊更有一些法令上面的手段啊，去结合呢美国的盟邦啊，这个当中呢不断的提到了台湾，那也想办法能够去遏制啊这个不断的往外扩散的中国的影响力。那讲到台湾这个部分的话呢，还包括了啊这个在昨天，有一场呢是美国这个华府他们智库呢布鲁斯金这个研究所所举办的线上活动了。那它重点是在于说，它是属于呢欧美之间的串联啊。那当中的话呢，包括了先前呢这个因为新疆话题所导致的中国对于欧洲一些相关的议员不是进行制裁吗？点名制裁啊，那被制裁的一些官员被点名这些官员啊，那这些官员啊这一些官员一些议员，那这个国会议员的话呢，还认为说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殊荣啊，这当中的话就包括了欧洲议会对中关系的代表团的团长呢包瑞汉啊。那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特别提到说，这包瑞汉特别提到台湾，那原因是他说呢，台湾过去从来不在呢欧盟讨论任何战略话题当中的雷达里面出现啊。但是呢，这段时间显然的这个世界发生改变了，印太地区的这个重要性啊也越来越提升。那当然是因为呢跟中国大陆的崛起有关。好，所以他特别提到说呢，他其实也不支持台湾独立哦，但他认为当然他说他有稍微解释一下，他认为台湾独立呢无利于整个这个稳定局势的发展，但是他也认为啊，必须目前看起来呢，中国的崛起啊，跟一些在南海啦，或者在一些民主上的威胁，确实啊，要让欧洲必须要更勇敢的站出来，去支持跟捍卫呢台海的现状啊，也因此必须要强化跟台湾的合作，还有对台湾民主的支持等等啊。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讲到啊，这个包括欧洲啊一些国会议员也特别呢注意到了台湾啊，事实上不只是注意到台湾啊，包括呢这个整个的南海地区，我们过去也讲到过，过去这段时间不只是美国的这个船舰啦、飞机啦，不断的飞来飞去啊，非常罕见的呢。在过去啊，除了法国，因为在这边还有殖民地的关系，其他像什么德国、英国啦，其实都未必啊那么经常性的啊，把这个印太当作他们重要的啊，这个战略参与的地方啊。但是显然的，最近很不一样了啊。不管是主动的，或是呢被动被美国这个召唤过来的啊，现在呢整个南海啊、印太地区的海上的一些活动非常的拥挤啊，非常的忙碌啊。但是对台湾来说的话呢，很多其实坦白讲，美中这个战略未必是针对台湾而来，但是呢，台湾却成为中间的，不管是棋子也好，战场也好，舞台也好， 工具人也好，其实呢在里头呢都扮演了不得不啊，的角色哦，所以中间的话呢，怎么样子抓住这个角色，找到我们自己的均衡点，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啦。哦 ，OK， 好，所以呢，这些事情我相信会不断的发展下去。那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极音速的武器啊，这个我在看，我刚刚一直在想这个台积电啊，所以它不断的强调说呢，他们的所有的啊这个晶片的。这个出口啊，都是客遵相关的法规啊，那都会呢，所有的出货都是经过呢完善的评估跟审查的程序。但是目前啊，依照坦白讲，美国这样的一种整个的气氛啊，当然他们的说法是相应于中国大陆的战狼外交跟这个。不断这个向外的这些积极的战略但是对美国来说，他们其实现在的气氛也蛮战狼的所以呢，会不会要求台积电？虽然是一间民间公司但是他过去这段时间不断的对台积电施压，对台湾施压，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包括去美国设厂啦等等等。好，所以会不会给他任何的压力让他不去出口或者不卖这个晶片给这些相关的公司，就要看这个事情的发展程度。怎么样？有关于这个极音速武器这个部分的虚实了。OK， 好，所以呢，这个是跟这个今天美中相关的消息。那再来的话呢，还有一两个这个国际的消息，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的话呢是欧盟这个跟土耳其之间竟然发生一个非常诡异的叫做沙发门事件。我看了一下什么叫沙发门事件原来过去这几天的话呢，这个欧洲这个包括欧盟的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就是那位女性这个其实很能干的女性，跟这个欧洲议会的议员还有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呢 Michel 一起到了土耳其去进行访问。那欧盟跟土耳其之间关系真的是千丝万缕了这个最直接讲的很尖锐的话题就是难民的话题所以呢，本来呢很多的中东难民呢到欧洲去，然后呢委由呢这个土耳其作为一个中间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机制但是呢随着这个欧洲跟土耳其的关系好或坏，那土耳其执行的松或紧反正就影响到很多等等这些事情。那他们呢当然就很多事情要进行相关的讨论，包括经贸。就没想到呢去的时候土耳其就是埃尔段出来见面的时候，他只帮这个欧洲理事会的主席这个 Charles Michel 准备椅子，没有帮范德莱恩准备椅子。就是说你去想象那种很多元首型的见面就是两张椅子摆在正前方，那双方对话大家拍一拍，然后像起来看起来很正式的感觉，是一个会谈。那中间没有摆范德莱恩的椅子，所以你看到这个影片很明显的这个范德莱恩到了现场有点尴尬他们就是指一指旁边有一个沙发，就叫他坐在沙发那边，就等于是一个三个蛮重要的属于领袖级的人见面，就一个女性的领袖呢被晾在旁边。好，所以这个事情呢事情看起来呢引发的这个相关的争议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现在呢欧盟这个要求土耳其给一个交代，是不是歧视女性。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但是土耳其的说法是说没有啊，是你们要求的，我是按照你们的要求 来做安排的，你叫我们只放两张椅子我们就放两张椅子。那算是目前看来有各说各话啦。那这个欧盟目前呢对于土耳其的抨击正在发展中，越骂越凶觉得这个土耳其这个埃尔顿就是独裁就是歧视等等等。OK， 好，那所以这部分呢我觉得虽然看起来算是个花絮但它隐藏的一些呢现在国际的这个政治的舞台上，你要么就这个种族歧视上面是一个大问题，再来就是这个性别歧视依旧是大问题。虽然欧洲呢向来女权还算是蛮至上的现在很多呢台面上的领导人，重要领导人都是女性，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在国际的舞台上面，难免还是遭到这种穿小鞋的局面。我们休息会儿再回来。回到蓝轩时间那 OK， 我们最后很快的来看一下油价这个油价在昨天的话呢是涨跌互见我看看找一下OK， 在纽约部分这个西德州原油呢下跌了 0.3%， 收在每桶 59.6 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小涨，涨了 0.1%， 收在每桶 63.2 块钱美金。还有一个就是拜登他针对呢枪支管制这个就他们接连发生了这个枪支的重大的这个枪杀事件嘛所以他觉得已经 不断的道歉，不断的道歉啊，他自己也觉得很讨厌啊，所以呢，他决定啊，这个立即采取行动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他在昨天宣布了呢六项的行政命令啊，要想要解决啊这个全美的枪支暴力扩散的问题，他甚至直指美国的枪支问题像是流行病啊，让美国呢在国际上面的倍感难堪。好，所以呢，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美国作为一个目前全球还算是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哦，它一个是枪支啦，我觉得另外一个是个种族歧视的问题哦，都让它呢在不管是在讲人权，在讲民主哦这件事情上面，其实都有不少啊自己啊其实也很难去解释的污点。好，那所以呢，就是在今天啊，我们看得到的一些国际相关的消息。那回过头来看台湾啊，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说有关于美中之间啊，那讲到这些武器的研发啊，这个什么极音速武器啊，那事实上台湾啊，在这段时间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真的是还蛮敏感的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断希望台湾能够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嘛，所以不断的武装台湾，那除了他卖东西给我们之外还包括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研发哦，那这个苹果日报今天报道是说我们这边似乎有一个对于中共的这个战机叫做歼20隐形战机的一个克星，这个克星叫做轮形被动雷达车，意外的呢在一个我们的演习过程当中吧啊，这个被媒体啊这个拍摄曝光，而且呢这个媒体还不是说一般的民间媒体，是说军方的媒体青年日报哦，那所以呢竟然就把这个中科院最新研发的啊那么一个歼20的这个克星呢曝光了，然后呢转载过去之后呢引起了美方的高度关切啊，觉得这个事情等于是你曝光了之后别人就知道你拥有什么了嘛啊，就知己知彼啊，对我们来说要能够有有效的防卫啊，当作机密就很难了，那所以呢说这个事情引发了国防部长呢邱国正震怒啊，要求拔关彻查等等等啦啊，那说呢这个案子可能呢这个会牵扯到近百个人，然后数十个人难逃哦，这个记过的惩处。OK， 所以只是一个照片曝光了哦，但是这边我要讲的就是说，现在啊，这个整个的战略的局势啊，跟这不断的升高的啊这个军事的态势，确实在这个台海之间啊，目前已经让台海成为了这个全球啊认为最危险的一个地方了。好啊，这个是我们要的吗？真的是有点伤脑筋哈。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啊跟这个泰鲁格号有关的消息。好，泰鲁格号有关的消息呢，我想现在当然是一片的啊这个检讨之声。OK， 最新的消息当然是啊有关于呢这个李义祥跟逃跑的那个越南劳工是一个违法的劳工阿豪之间的这个对话，在好不容易在整个的破碎的车体跟血水里面找出了第二个晶片，那这个晶片里面呢读出了有关于他们这个对话，所以才知道说原来工程车翻落边坡的原因是因为呢卡到树啦怪手去这个拉他啦，那怪手的这个什么吊带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啦，不小心松脱了啦，就滑下去了等等的这个对话啦好，所以呢这是一个那当然也显示出来了更多更重要的问题，我就说第一个现场不只是李义祥那李义祥为什么他会，而且他不只是去看场地而已不是巡视工地，他事实上是去动工，他为什么可以违法动工？那现场的话明明是一个合法的标案，为什么会用一个非法的外劳？那再来的话呢，他照理来说不应该兼工地主任应该有更多的一些，不管是东兴是事实上是这个案子是东兴营造标的，或者是呢监造的联合大地，那他们都应该要派人去担任这个工地主任，就为什么是由李义祥自己去担任工地主任来进行监督，然后自己又去施工，而且呢还是在假日期间不当施工，所以一连串的都不应该发生的非法的状况为什么会发生那所以呢我们到底这不管是东兴，不管是联合大地，不管是在网上发包的单位台铁，有没有任何的监督跟管理的机制可以去让这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在灾难发生之前提早的被警示？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我就说我们到底有什么 SOP？ 我们有台铁，我们有台铁有用吗？我们有交通部，我们有交通部有用吗？我们有这个审核的这个机制去审核给这个东兴，由东兴去发包，那东兴如果发包乱发包，发包给一个呢 前科累累的，不应该，明明不应该可以标到案子的这个发包商，那他还是发包了，那有用吗？那这个联合大地是一个蛮大的公司，照理说他的监造应该很值得被信赖，那他根本是不知道吗？还是他被糊弄，还是他也是明明知道，那事实上只是大家都同意借牌给李义祥呢？那这部分大家能事前去防治吗？我们的交通主管单位知道吗？我说我就是一连串的事情，你发现说这整个是烂掉了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非法的灰色的状况底下去运作哦，不管是整个的营造业的状况，所谓的公安的 SOP， 他甚至现在他正在进行的是一个防治边波，要进行工地安全整治的一个工程，就竟然造成了工地不安全，造成了整个事件50条人命葬送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一大堆事情都应该检讨了啊。那联合报特别讲到的是普悠玛事件过后啊，这个行政院规划了一个改善推动小组，到现在还没有成立。那说这一次呢，这个断轨在讲的是先前啊，这个断轨之后，才啊这个紧急召开专案会议啊。那事实上不止啊，这个普悠玛事件过后还说要召开一个跨部会的改革小组，就算是最近这几天，民进党政府也好，这个蔡英文在中常会里面也好，改革啊，你不要怀疑我的改革决心。当初2年多前也说要改革，还说要成立一个跨部会的改革小组，小组在哪里？啊，小组在哪里？好，那这个《中国时报》他报道的是昨天，泰鲁格号事故呢头七啊，全台的列车呢鸣笛哀悼啊，说要给台东人一个最安全的啊这个返家之路啊。为什么台东人？因为泰鲁格号这一次罹难的呢半数以上啊都是花东人。那因为呢那一班车据说是最快的408啊，大概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所以他们最喜欢去搭那个时间点的那班车。但是在客运哦，可能也会翻覆，火车还会出现这个事情。你说对台东人来说，情何以堪啊？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那重点还讲到说公司化，我就说公司化如果是一个方案，如果觉得现在台铁的工会说啊，公司化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那是什么？我就总是要讨论出一个方法来。那如果它不尽完备，但是还是一个方向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因为工会的反弹，如果他担心的是薪资受到影响，他担心的是退休福利受到影响，那不能坐下来谈吗？你说不，你说好，要不然可不可以先结算？你担心因为现在是公务员的身份，以后不是，公司化就不是，那先结算嘛？政府没钱吗？我总是要拿命来换吗？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吧。我们时间到了，拜拜。